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哈。啊，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爱可以彰显基督啊。主耶稣自己的话，别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所以，到你们中间的新人啊，会被那种爱的氛围所吸引，而成为你们中间的一份子。那你会发现哈，这个彼此相爱真的是教会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所以今天呢我会用约翰一书里的几段经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使徒约翰对彼此相爱的一些教导。那你会发现这个约翰对爱的领受是非常的直截了当的哈。他认为爱是一道命令啊，爱是一种付出，那爱也是一个指标。所以让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第一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我们先念第二章的第七到第十一节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圣经你也可以用这个荧幕上打出来的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用双数节来回应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瞎了。就到这里啊。爱是一条旧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呢，早就已经存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如果我们看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经上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所以这句话是神指着他自己的名字交代以色列民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呢是一条旧的命令可是经过主耶稣对旧约律法的解释那它就变成一条新的命令因为人们对这个爱呢会有一个新的了解。在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里面有一个律法师他就挑战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那他的意思就是说，谁是我爱的对象呢我们晓得邻舍这个字在当时的犹太人的心目中是有很严谨的定义的可是耶稣呢却借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就告诉他说需要你去怜悯的那个人就是你的邻舍怜悯你的人呢也是你的邻舍。所以耶稣就把邻舍把爱的这个范围就扩大，他对爱的命令有一个新的解释。那在最后的晚餐之前耶稣为门徒洗脚，就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我是你们的夫子，我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然后紧接着耶稣又告诉他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从此门徒就明白就了解彼此相爱是需要彼此洗脚我们行走这个世上的道路，所以脚上呢常常难免就会沾染很多的灰尘，所以彼此洗脚呢就是把这个灰尘把这个世界上沾来的这些污秽把它洗掉也就是彼此问责或者是彼此负责 我不让你跌倒，你也不让我跌倒，这个就是彼此洗脚。就像英文所说的，我们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那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呢都应该有一位我们可以彼此负责的一个朋友，所以弟兄呢要找一位弟兄，姐妹要找一位姐妹，那你们彼此相爱呢要到一个程度，你们敢彼此负责，你们敢将你们所面临的这个试探，你的软弱可以跟他分享，请他帮助你，请他为你祷告。那反过来也是一样，当你看到你的同伴临近，说很接近这个犯罪的这个边缘的时候，你也要拉他一把，免得他跌倒。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如果你能够找到这样子的一位弟兄，找到这样子的一位同伴的话，那对你奔跑电路将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把这个话记在心里，我们去找一位我们可以彼此负责，可以彼此洗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这使徒约翰也说，旧的命令在真光的照耀之下，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命令，这是第二章第八节的意思。那我们晓得最强烈最耀眼的那个真光，就是加略山上面的十字架，神为了爱我们舍了他的独生爱子，我们刚刚听到弟兄姐妹们祷告都常常听到这一点，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作为我们的赎价，所以这个非常伟大的启示就加深了，就让我们就光照了我们，让我们对爱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是神先爱我们，先为我们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然后他才给我们这个爱的命令。所以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第三章第十六节。事实上这个约翰很喜欢用光跟黑暗的这个比喻，我相信熟悉约翰福音约翰书信的都知道这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黑暗跟光的一个对比。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里面呢，就记载了一个故事，耶稣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看见，可是法利赛人呢却百般的去刁难那个瞎眼的人，所以最后这个瞎子只好跟他们讲说，那个人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事也不能做。所以这是一段很带这个讽刺性的一个记载，这个瞎眼的人从黑暗里面看到光明，然后他就认识了耶稣，可是明眼的人反而住在黑暗里面，他们不认识耶稣，非常讽刺性的一个对比。甚至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夜间来看耶稣，这句话呢都有一个隐喻在里面，这件事情就影射尼哥底母虽然是犹太人的老师，可是呢他对真理还并不明白，所以他还是行在黑暗的当中。我们晓得黑暗代表了无知，从前的非洲被称为黑暗大陆，不是因为非洲有很多的森林，森林茂盛遮蔽天日，不是因为那个原因，而是因为他明智不开，他跟全世界的文明脱了钩，所以呢他就被称为黑暗的大陆。那黑暗呢也代表了人性的放荡跟败坏，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讲到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不可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这个黑暗呢也是代表人的败坏跟放荡。那现在使徒约翰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恨弟兄的就住在黑暗里面，黑暗叫他眼睛瞎了，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就很严重了，对不对？你不爱弟兄的就住在黑暗当中。 我们知道爱弟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实上呢，很多的基督徒是做不到的。那难道他们都陷在黑暗里面吗？所以我们领受约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再多加一点的思考。首先我们不会去恨弟兄，对不对？即使我们无法去爱一个弟兄呢，也不至于到恨他的地步。如果你说是我恨一个弟兄，那敬拜完以后我就要找你谈一谈，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哈。可是呢，在约翰当时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可能呢正在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而是有人恨弟兄的。约翰的教会是在主后的70年到90年的中间位于以弗所的教会。那在教会里面，有些人领受了使徒的教导以后，那他们自称说他们受到灵的启示就对基督的神性跟人性呢就有很不同的一个看法所以你们记得约翰书信里面讲，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对不对你们总是要注意的去分辨约翰所传的基督呢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基督。那可是这些人把基督的人性跟神性呢就整个的分开，那他们自以为是受了灵的启示其实呢他们所受的是希腊哲学还有早期的诺斯底主义那种灵魂跟身体两极化的那种影响他们所受的其实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就把它用在基督的身上，就成了一个异端，他们自己也就进到这个黑暗里面去。这些人极力的向弟兄姐妹们来传讲他们的异端，那有些人就被蒙骗了就被欺骗了。可是对那些坚守使徒教导的人他们就肆意的回谤他们而且他们就恨他们。所以约翰在书信里面提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用了很严厉的句子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们眼睛瞎了。所以他约翰讲这句话是有一些当时时代的背景。那虽然今天我们的处境不一样没有人在教会里面传异端我们也没有人去恨弟兄可是这个使徒约翰的教导呢还是合适的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无法去爱一位弟兄或是一位姐妹的话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爱他也许因为他不怎么可爱那我们还是没有体会神的心意刚刚我说过神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启示一个示范耶稣爱我们到一个程度甘愿为我们死那我们也不怎么可爱，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自己去爱那位的弟兄呢所以我们是需要去反省的。约翰又说，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碟的缘由第十节。那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在他里面并没有令人半碟的缘由意思就是说，爱弟兄的人就不会让人跌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真理爱弟兄的人就不会让人跌倒。这主耶稣好几次教训他的门徒，不可让你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人跌倒如果你有爱弟兄的心，那我们就会处处的去为他们着想，对不对我们就会避免去伤害到他们这是我们爱弟兄就会生出这样的心。而且如果我们爱弟兄呢，的别人来查看我们的行事为人也不会找到那个虚假的成分我相信大家都晓得虚假是让人跌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出于爱的侍奉总是光明正大总是真实诚恳总不会是虚假的。 那爱既然是一个命令啊，我们就应该去遵行这个命令，我们就应该去操练这个命令，对不对？啊，事实上呢，操练会使一道旧的命令啊变成新的命令啊。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一个旧的命令啊，这个经过主耶稣的解释，会变成一个新的命令啊。一个旧的命令经过一个光照，会变成一个新的命令。那现在我们也想到啊，一个旧的命令啊，经过我们去操练啊，也会变成一个新的命令啊。彼此相爱是我们常常挂在口边啊，可是呢，不见得做得到的一句话。所以久而久之，它就会沦为一个口号。所以唯有我们去操练呢，才能够把口号变为一个经历，它的意义呢啊，也就更新了。那大家可能都知道，希腊文里面神的话有两个字啊 ，logos 是话的本身啊，是一种知识。那 rhema 是话的体验啊，我们读了神的话，就去遵行、去操练，把它变成自己的经历。所以 logos 经过消化呢，才会变成 rhema。那 rhema 呢，才会变成我们属灵的养分。所以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把彼此相爱从 Logos 把它转成一个 Rhema。 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也一起，我们这次就同声来念这三段三节经文，十六到第十八节第三章。来，我们一起来念：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我们讲到爱啊，这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典范啊。为了爱，他付出了一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哈，他拥有神一切的丰盛，而且哥罗西书哈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里面。那他有永生之道，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啊，所以这些呢，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我们。那最后，他连命啊也为我们舍了。啊，就像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说：“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如果我们要学耶稣的话，啊，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可是我们如果反过来看我们自己，哈，耶稣是我们的典范，可是我们看自己的话呢，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世上的财物。那如果我们连这个财物都不肯为弟兄舍去，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啊，那我们真的就对爱就完全不了解。所以约翰教导我们说，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诚实英文圣经翻作真理啊，它的意思就是你们总要按着真理去行。圣经其他的地方啊也有很类似的记载啊，在罗马书讲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在这个雅各书讲到弟兄没有衣服穿，又缺了日用的饮食啊，你不能只跟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愿神赐福给你。你总要去解决他的问题啊，即使你自己并不宽裕哈，也要如此做哈，你总要解决他的问题。以前我在这个凤凰城的教会的时候啊，有两位弟兄在教会里面，有两位弟兄，一位叫 Tim 啊，一位叫 Fred。 那有一次呢，这个 Tim 就生病了，那 Fred 就为他煮了一锅酸辣汤啊，然后 Tim 就对 Fred 讲说：“你的酸辣汤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啊！而我生病的时候呢，什么都吃不下，我只吃得下你这锅酸辣汤。我没有你这锅酸辣汤，我命就没了。”那后来呢，这个 Fred 啊，他需要一部运货的一部卡车 因为他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哈，所以他需要运货的一个卡车，可是他又不够钱去卖。那 Tim 知道了以后呢，就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了这个 Frank， 就帮助他买了一辆卡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例子。我离开凤凰城已经很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其实呢，财务不是唯一我们能够帮助弟兄的东西。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那个比喻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我们可以用来参考的一个清单。耶稣说在那个比喻里面，他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马太福音25章35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是我们可以去为弟兄做的。你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他的身体非常的软弱，他进出医院已经好几次了，所以呢，我偶尔就会写一封 email 问一问他的近况。那没有想到呢，后来他关心我，远超过我关心他，从以前这个我有这个腰痛、这个腿痛的这个毛病后来这个胆固醇过高。一直到现在我偶尔会有这个晕眩的问题，跟伊冷一样他都用他的专业的知识来帮助我这个弟兄呢就寄给我很多的资料，那就变成我非常大的帮助。所以我为这个事情一直是非常的感恩这个弟兄有爱我的心。这弗里德牧师他是湾区的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的心理医生，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做爱弟兄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我有时间，我不怕麻烦这个叫做爱弟兄我觉得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我们的窘境我们生活在这个矽谷，在硅谷这个地方，我们最缺少的就是时间还有不怕麻烦的那个心态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奉献我觉得一定是主耶稣基督所非常宝贵的。爱是一种付出。使徒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3节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信心就有功夫，对不对？有爱心就有劳苦，有盼望就有忍耐。那 Joseph 长老告诉我这个就是 Samuel 今年在讲台上的主题这就是信跟望跟爱有信心就有功夫，有爱心就有劳苦，有盼望就有忍耐。我一开始的时候提到我们租用别人的地方聚会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对不对？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每一周不辞劳苦的把聚会所需要的那些器材搬进搬出还要把它 set up我都知道这些弟兄的摆上。还有 CCIC 生命的呢，没有全职的同工，没有全职的牧者所以长老同工们需要在各样的事工上面格外的摆上他们的时间跟精力那这些呢都是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我深信这个神必纪念你们的辛劳一定以丰硕的成果来回报你们。我们看这个爱是一个指标第4章7节到8节我们也来一起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啊，神就是爱，是人们最熟悉的经文之一。我们都会背，都会唱，对不对？可是真正体会过神的爱，真正懂得神的爱的人并不多。有一位神学教授叫 Gary Birch。 Gary Birch 教授呢，在惠登大学，就是 Wheaton College， 在美国很有名的一所基督徒大学。他在 Wheaton College 的学生里面做了一个调查，他要求他班上的学生，他开一班是加拉太书，他要他加拉太书这个班上的40个同学，每一个人都写一篇短文，一篇 essay， 他说只要一页，只要一页，来叙述自己基督徒的生命是如何被塑造成的，是因为律法的要求和恐吓呢，还是因为神的爱跟恩典？结果呢，非常的出乎他意料之外，有 90% 的学生回答说是出于律法的要求。基本上他们的结论是，因为是美国学生嘛，他说 Christian life is all about following rules。 Christian life is all about following rules， 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要守规则。那当这个 Gary 教授跟他们讲说你们的答案是错的，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怪不得他们不懂得怎么去爱弟兄。Gary 教授有一次领学生们播饼，那在播饼以前呢，他就讲了一篇信息。那这篇信息是关乎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一段教导。主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当然很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5:23。所以这个基努牧师讲完这段信息以后呢，他们就拨饼，所以他们就吃了这个圣餐的饼。可是等到他们拿到这个杯，拿到杯还没有喝以前，这 Gary 就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中间有人知道，有弟兄向你怀怨，或是你向弟兄怀怨，你没有办法去爱这个弟兄的，你不要喝这个杯，请你把这个杯交回来。结果呢，真的就有许多的学生就把杯交回来，不敢去喝那个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那意思就是说神的本质是爱。当然我们都明白神也是公义的，并且他要用公义来审判万民，可是公义只是神爱的一部分。我们想，如果神不用公义来审判人的罪，那么他的爱呢，就变成一个溺爱，因为义人跟恶人最后都得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结局。所以呢，以公平跟公义为他宝座根基的那个神，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子去做的。最奇妙的就是，当神知道我们都没有办法通过他公义的审判的时候，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就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今天第三次提到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的赎价。信耶稣的人就能够跟神和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爱超越律法，甚至超越我们所能明白的。所以呢，唯有重生得救，蒙受光照的人才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弗所书3:18。那也唯有这些人能够用神的爱来爱别人。 所以约翰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换句话来说，这个爱呢，就成了我们认识神有多深的一个指标。在 San Diego 的海边，有一个美国教会，我在来湾区以前，我是在 San Diego。那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来敬拜的时候，都是穿得非常的整齐的哈，因为这个是他们一向所受到的教导，这个长老们教导他们，我们要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可是有一个主日的早上这个崇拜正在进行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就推开这个正堂的大门，他就走了进来。那这个年轻人呢，光着身子，只穿着一条游泳裤，那手里呢还抱着一个很大的冲浪板，他就进到这个正堂来敬拜。那原来这个年轻人，他星期天一大早他就跑到海边去冲浪。那他听到这个教堂里面的歌声呢，他忽然想起来，以前妈妈交代他主日一定要到教会去敬拜神，所以他看到有个教会，他就过来了。那他一走进这个正堂呢，发现这个位置都坐满了，只有第一排还有几个空位，所以他就大摇大摆，刚刚 Joseph 祷告，大摇大摆就跑到第一堂的一个空位上，他就坐下来。那马上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位资深的长老，他穿的西装笔挺的，跟我一样，穿的西装笔挺的呢，他就马上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他就走到这个年轻人的身边呢，就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会众们都在想，这一下子惨了这个长老呢，一定会把这个年轻人狠狠地教训一顿。你敬拜神怎么可以这么随便？所以聚完会以后呢，就有人就跑来问这个长老，他说：“你教训了他一顿吧。”那没想到这个长老笑眯眯的讲：“他说没有啊，他说我想这个年轻人，看我们穿的那么正式，他一定觉得很尴尬，一定觉得很孤单，所以呢，我就过来欢迎他，我就坐在他旁边陪他一起敬拜。”那这个弟兄姐妹听长老这么说，都围绕着这个年轻人就非常热情地去接待他。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一个同事告诉我的，他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我觉得这位长老是个认识神的人，当圣灵提醒他的时候呢，他就意识到这个爱的命令大过规条跟传统，所以他就可以放下他自己的坚持，敬拜的时候一定要穿得很整齐的来敬拜，他就可以不顾这个年轻人的穿着，用爱来接待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彼此相爱容易吗？不容易哈，答案正确，是不容易的因为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性，跟他做事的方法，而且呢，我们都会坚持己见，所以同工们中间会起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们都很容易被伤害，对不对？我们都很容易受伤，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受了挫折以后，就变得心灰意冷。这样子呢，同工中间的相爱跟和睦就很难去维持可是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我们必须学习去遵行因为唯有彼此相爱呢，才能够有效的一起来服事因为彼此相爱会带来彼此学习跟彼此的顺服。而整个的学习过程，我们学习去遵行主的命令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我们要记住爱是一个指标你认识神多深，你就可以爱得多深。所以 今天我们就用神的话哈，我们来彼此勉励。啊，在这个教会刚刚起步的时候，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使神的家哦能够继续稳定的成长。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彼此相爱这么一个美好的命令交给我们。虽然是很难做到，主啊，但是这是你的命令，我们要去遵行。主啊，我们就求主给我们力量，在我们服侍你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里面，我们努力的去学习彼此相爱，相信主你必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因此而让这个教会可以持续的继续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